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节到第56节这个大段落，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讲其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以利沙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应该是说施洗约翰和他和以利沙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和玛利亚分别宣告了施洗约翰还有耶稣的成胎与出生。现在两位母亲彼此相见，就把这个加百列所做的两个宣告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见证和赞美诗。他们见证并且赞美神所做出的行动，神做出的行动就开始了弥赛亚的世代。由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神的救恩临到这个堕落的世界。玛利亚跟以利沙伯的相见，使施洗约翰和耶稣第一次连接在一起，并且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是比他超越的一位。这样的见证乃是始于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也就是他还在他母亲的腹中为胎儿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已经开始他先知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他还没有出生就接受了神所任命的先知的角色，为即将来到的弥赛亚预备道路。除此以外，以利沙伯也成为一位女先知，与她的儿子一同为耶稣做见证。接下来是玛利亚做出的回应，但是我们今天先看前面这一部分，也就是以利沙伯和她的儿子施洗约翰，他的胎儿施洗约翰一同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下次我们才继续看玛利亚针对以利沙伯所做出的宣告，玛利亚做了什么样的回应。好，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他去探访以利沙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9节说，先说明这个时间是在那些日子里。同样，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把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这件事跟前面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所做的宣告做出宣告，这两件事情很松散的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们看到接下来作者说明玛利亚做出的行动，显明在这些日子里，可能就是在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之后，他就做出行动，他就动身急忙地往山地去，到犹大的一座城。一旦玛利亚得知以利沙伯的怀孕，她就动身去看天使所赐给她的记号或者兆头，因为天使向她宣告她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且吩咐她给所生的儿子起名叫耶稣。但是玛利亚 他有一个困惑，那就是他还没有被迎娶，虽然已经订了婚，但是还没有被迎娶。他从来没有认识一个男人，也就是没有跟男人发生亲密的这种性关系，所以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就告诉他是神的大能，创造的大能，要借着圣灵在他的腹中做创造的工作，就产生一个婴孩。但是天使同时给他一个兆头，也就是他的亲戚以利沙伯是向来不生育的，但是即使现在年纪也已经老了，然而却怀孕6个月。所以玛利亚听见天使告诉他以利沙伯怀孕6个月，他就立刻动身去看天使所赐给他的这个兆头，或者说所赐给他的这个记号。这里说他急忙，急忙是显明玛利亚非常热切的渴望讨神的喜悦，并且顺服神借着加百列赐给他的兆头，或者说赐给他的记号。正如第二章我们看到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耶稣的出生，也是赐给牧羊人一个兆头。牧羊人在天使离开之后，他们也是立即就去看看，也就是顺服天使给他们的兆头，他们要去寻找这位婴孩，这位刚出生的婴孩。所以玛利亚急忙，她很热切的渴望要讨神的喜悦，顺服神借着加百列赐给她的记号，她就动身往山地去，要去见以利沙伯，去恭喜以利沙伯，并且向以利沙伯分享她自己的好消息。从拿撒勒到犹大山地大概有80到100英里的路程，需要花费3到4天的时间。因此经过大约3到4天，玛利亚就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作者没有说明是哪里，但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住在这座城中，所以玛利亚到了这座城就进了撒加利亚的家，他就向以利沙伯问安。犹太人见面，他们就是以沙龙来彼此问安。玛利亚去探访以利沙伯，并且向以利沙伯问安。接下来我们看以利沙伯做出什么样回应呢？首先是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做出回应，所以玛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也就是当玛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这个以利沙伯一听见这个问安的声音，以利沙伯还没有做出回应，他腹中的胎儿就先做出回应，在他的腹中跳动。我们知道怀胎曾经，就是说曾经怀胎的妈妈们都晓得这个胎儿到了4、5个月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胎动，也就是说胎儿有时候会在母亲的腹中伸伸手踢踢脚、okay、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以利沙伯听见玛利亚的问安，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立即做出一个反应，在以利沙伯的腹中欢乐的跳动。但是这个反应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胎动，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胎儿到了4、5个月就开始在母腹中会有时伸伸手脚。原因是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是在听见玛利亚向他母亲问安的那一瞬间做出这样的胎动。所以再读一次经文，经文说，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换句话说，这个胎儿做出欢乐的跳动，并不是平时我们所说的那种胎动，乃是当这个胎儿听见玛利亚向他母亲问安，一听见这个问安的那一瞬间，他就做出这样的跳动。很清楚，这个胎儿所做出的跳动是对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所做出的反应。他做出的跳动乃是出于兴奋和充满了喜乐。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他就已经告诉撒加利亚，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会被圣灵充满，他从在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现在他听见玛利亚向他母亲问安，就在那一瞬间他做出一个反应，对玛利亚跟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做出一个反应，非常兴奋和喜乐的在他母亲的腹中跳动。这是描述尚未出生的约翰，他成为圣灵的见证所使用的器皿。圣灵充满施洗约翰，他还在母腹中为胎儿，圣灵就充满他，所以圣灵驱使施洗约翰认识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并且他做出跳动的反应来见证这个胎儿的重要性。所以这是玛利亚的问安首先引起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做出回应，他在他母亲的腹中跳动。接着就是以利沙伯的回应，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现在是轮到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的腹中的胎儿在他腹中已经被圣灵充满，而现在当这个腹中的胎儿成为圣灵的见证的器皿，来为这个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做见证，然后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圣灵是启示的灵，旧约的先知借着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来宣讲神的话。在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先知弥迦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家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弥迦先知很清楚说明，他是借着耶和华的灵，也就是圣灵，来宣讲神的话，向雅各说明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在新约彼得后书第一章，也是讲到关于先知的预言，在第一章的第21节 说先知说预言，这些预言从来没有 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现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使他成为一位女先知，来继续圣灵借着他腹中的胎儿所做的见证。圣灵使他洞察在他腹中的胎儿所做的跳动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他腹中的胎儿的跳动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圣灵使以利沙伯可以洞察他腹中的胎儿的跳动所具有的意义，他就为他的胎儿对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的认识来发言，因此他所说的话乃是启示性的言论，是和先前加百列对玛利亚的问安，称玛利亚是蒙神恩宠的一位，是一致的。于是这里描述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高声喊着说，所以他高声喊着说是描述受圣灵的感动发出的欢乐的呼喊。他所做的回应是出于圣灵对他的充满在他里面，然后感动他，使他发出欢乐的呼喊，而他这个欢乐的呼喊所说的话主要的形式是对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做出两部分有福了的宣告，或者可以说两部分福灾的宣告，有福了的宣告。第一部分有福了的宣告是先向玛利亚，然后向玛利亚腹中的胎儿说出的这个有福了的宣告。他首先向玛利亚说，你在妇女中是更加有福的，或者说你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然后他就向玛利亚腹中的胎儿也是宣告他腹中的胎儿，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在这里作者没有说明以利沙伯是怎么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但是我们从他被圣灵充满可以看见，可以推想到最可能就是圣灵使他知道这个事实。因此以利沙伯腹中胎儿的跳动和以利沙伯欢乐的呼喊都是圣灵向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所做出的反应。以利沙伯就向玛利亚宣告，你在妇女中是更加有福的，或者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的最高的，是指最有福，你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这里这个有福乃是指从神接受神特殊的恩宠，所以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乃是指她从神接受一个最特殊的恩宠，因为她被神拣选来怀胎神的儿子，来怀胎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来把以色列的救主带入这个世界。所以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特权，也就是说被神拣选来怀胎神的儿子， 也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把以色列的救主带入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一个特权。所以这里以利沙伯向玛利亚宣告，她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玛利亚的有福乃是完全有赖于她所怀的胎儿的伟大，是因为她所怀的胎儿的伟大而她被拣选来怀这个胎，来把以色列的救主带入这个世界，所以她成为有福的。这个她的有福不是因为她的信心，乃是因为她所怀的胎儿的伟大。于是以利沙伯接着就向玛利亚的胎儿宣告说，你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如果玛利亚是有福的，那么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岂不更加有福吗？在所有一切的历史中，没有一个人比这个胎儿配得更大的荣耀和福气。玛利亚她所怀的是弥赛亚胎儿，这位弥赛亚他将带来真正的福气，所以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没有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弥赛亚胎儿配得更大的荣耀和福气，并且这位弥赛亚胎儿他将带来真正的福气，给人带来真正的福气，给神的百姓带来真正的福气。以利沙伯这个第一部分有福了的宣告，其实是在欢庆现在神借着玛利亚和他腹中的胎儿已经开始了救恩的新纪元。这个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福气，神借着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开始了救恩的新纪元，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福气。所以以利亚首先向玛利亚宣告有福了，然后向他腹中的胎儿宣告有福了，就是在欢庆神是借着玛利亚跟他腹中的胎儿开始了救恩的新纪元。接下来以利沙伯说明他向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宣告有福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玛利亚乃是我的主的母亲。他说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但是接下来说你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这个宣告更深的原因乃是玛利亚是我的主的母亲。玛利亚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先知，甚至不只是弥赛亚的母亲，玛利亚乃是以利沙伯说我的主的母亲。主这个字在旧约中是被用来指耶和华，特别是犹太人会称耶和华这个神的名，所以每逢他们读到旧约中耶和华的名，他们就用主来取代。但是旧约也说明耶和华乃是主，所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许许多多几千次，都是被用来指耶和华。当然当以利沙伯说玛利亚乃是我的主的母亲，也就是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耶稣是以利沙伯的主，当然以利沙伯绝对不是知道耶稣的神性。在这里他称耶稣为主是具有弥赛亚的意义， 他确实认识耶稣所具有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性。确实他认识耶稣是神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他说我的主。他认识耶稣具有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性，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因此他说，我的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这怎么会临到我呢？这样的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一方面他这个话是表明他对玛利亚腹中的胎儿的降服，他称玛利亚腹中的胎儿为我的主，所以这是表明他对耶稣的降服。但是他说我的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这也是表明他是何等不配参与在其中，他是何等不配得到这样的尊荣。我的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也是他表达他的谦卑，他说他怎么有这样的尊荣可以见到他的主的，可以得到他的主的母亲到他这里来。我们知道在古代是仆人到主人那里去，是这个卑微的到有尊荣的人那里去，但是现在是反过来，是我的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是这位弥赛亚的母亲，弥赛亚胎儿的母亲是最有尊荣的到他这位卑微的妇女这里来。所以他说这怎么会临到我，表示他何等不配参与在其中，何等不配得到这样的尊荣。在此虽然以利沙伯绝对不知道耶稣的神性，他称耶稣为主只是具有弥赛亚的意义，但是作者借着以利沙伯称耶稣为主，就带入一个更高的基督论。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主这个字在旧约中是被用来指耶和华的，所以虽然以利沙伯他绝对不知道耶稣的神性，但是作者就借着以利沙伯称耶稣为主，我们必须在旧约的背景下来了解这个主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作者借着以利沙伯称耶稣为主，就带入一个更高的基督论，这是以利沙伯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读神的话，特别是福音书，一方面是这些历史人物本身他们的认识，或者说他们所知道的，但是作者往往也是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来向他的读者表明更深层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以利沙伯他不知道耶稣的神性，但是作者他称耶稣为主，作者就借着他称耶稣为主来向路加福音的读者来启示耶稣他这个最超越的地位，他是主，正如旧约耶和华神是主。最后以利沙伯说明他如何知道所有这一切的事，他说这是因为他一听见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他腹中的胎儿就欢乐的跳动。换句话说，是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 比他先知道当时真实的情况。玛利亚问安德森，一说出，在那一刹那，伊丽莎伯腹中的胎儿就欢乐的跳动。因此，伊丽莎伯腹中的胎儿是比伊丽莎伯先知道当时真实的情况，意识到弥赛亚的临在，以致就做出回应。他以在母腹中跳动来传达他的欢乐，而这个欢乐是因为这些救恩的事件而产生的。所以，施洗约翰甚至他还在母腹中，就为耶稣预备道路。伊丽莎伯这第一部分有福了的宣告，启示了两方面重要的真理。第一方面，他这个有福了的宣告再一次强调，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卓越，因为施洗约翰他腹中的胎儿一听见玛利亚问安的声音，就对玛利亚跟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做出一个回应，而且伊丽莎伯称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我的主。那么，这个显明耶稣是比施洗约翰更加的卓越。但是另一方面，也显明耶稣超越的地位所具有的性质。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也就是是所应许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但是他是更超越了，只是人类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他是主，也就是说，他乃是向耶和华旧约耶和华神被称为是主。他是这个超越的地位，是不仅只是大卫子孙人类的弥赛亚，他是像耶和华一样，是具有绝对权柄的一位。虽然这里并不是很清楚的来启示耶稣这个超越的地位所具有的性质，但是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在他母亲的腹中做出的欢乐的跳动，以及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所做出的这个向玛利亚跟玛利亚腹中胎儿去来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些其实就是隐含了耶稣他拥有的超越的地位是具有怎么样的性质的一个超越的地位。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耶稣是与神一样拥有这个主这个最高的尊荣。接下来伊丽莎伯就做出第二部分有福了的宣告，这一部分有福了的宣告是为玛利亚的信心而向玛利亚说的。这里作者使用的有福这个字是跟前面他向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宣告说有福了，你在妇女中是更加是最有福的，你的胎儿是有福的， 是一个不同的字，也就是说前面用的有福了跟这里用的有福了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在这里有福这个字是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宣告的八福中的有福了是同个字。这个八福耶稣所说的有福了这个字是可以应用在神身上也可以应用在人身上，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蒙认可或者说蒙称许或者蒙批准或者蒙称许蒙批准蒙认可。用在神身上的时候人不能够反过来称许来认可神称许神，因此用在神身上其实是表明赞美神，赞美神。当人说神是有福，其实意思是说赞美神，而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表明这个人是蒙神所称许蒙神所认可的。所以这里以利沙伯使用这个有福了这个字来向玛利亚做出第二次的宣告。这个宣告的希腊文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就是和合本所做的翻译，有福了这个相信的女子，因为主对她说的话必定实现。所以这个宣告是宣告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然后说明原因，因为主对她说的话必定实现。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是有福了这一位相信主对他说的话必定实现的女子，换句话说乃是说明这个女子的信心使她被称为是有福。这个相信主对他说的话必定实现的女子有福了，我们把它倒装一下就把有福了放在后面，按希腊文的次序是先宣告有福、啊、那宣告有福然后说明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相信主对他说的话必定实现，所以如此相信主对他说的话必定实现的女子是有福了。以这两个翻译来看可能这第二个翻译是更好，也就是说主对他说的话必定实现，这个是描述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相信主对他说的话必定实现，玛利亚这种信心 是被神所称许的。这就使玛利亚跟撒加利亚形成对比。撒加利亚因为他不相信天使加百列的话而暂时成为哑巴，但是玛利亚却相信主借加百列对他所说的话必定实现。玛利亚他有足够强的信心相信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发生过的事，那就是童贞女怀孕生子。所以这是玛利亚的信心，她有足够强的信心相信从来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事，那就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而撒加利亚天使加百列向他宣告他的妻子要为他生一个儿子，这个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我们已经提到了 亚伯拉罕跟撒拉，撒拉也是向来不生育的，并且他们两位年纪都已经老了，而且圣经说撒拉的生育断绝了，意思就是说他的月经已经停了，但是神却叫撒拉怀孕生子，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所以撒加利亚他不相信天使加百列像他所说的话，但天使加百列的宣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有前例可循的，也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不仅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母亲、父亲和母亲以利加拿和哈拿，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士师记参孙的父亲跟母亲等等。现在虽然施洗约翰的父亲和母亲都年纪老迈，并且他母亲是向来不生育的，天使加百列向他父亲宣告他的妻子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其实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中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童贞女怀孕生子，玛利亚却有足够强的信心相信神借着天使加百列向他所说的话，相信神所说的即使是人类历史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童贞女可以怀孕生子，玛利亚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实现，她的信心具有难以置信的深度，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深度的信心，相信神一定成就神的应许，神使他的应许能够完全的实现，不论神说的应许，神说什么，不论他说什么样的应许，所以玛利亚相信神是绝对信实的，神所应许的每一件事都必完全实现，这是对神一个极深度的信心。玛利亚对神这种深度的信心是被神所称许所认可的，他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这就是我们看到当玛利亚去拜访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为耶稣做见证，以利沙伯自己也被圣灵充满，也继续圣灵借着他腹中的胎儿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神赋予他先知的角色，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先知的角色乃是在圣灵的控制之下，是被圣灵引导和赐给能力来承担做先知的角色，甚至在他还在母腹中为胎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他这个先知性的他这个先知的工作，使得他在玛利亚向他母亲问安的时候，他就认识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将要临到的弥赛亚，意识到这位弥赛亚胎儿的临在，以至于他做出的回应是欢喜的，在他母亲腹中跳动，而他的母亲以利沙伯也照样是被圣灵充满，使他成为一位女先知，他做出两部分有福了 的宣告。这两部分有福的宣告中的第一部分，乃是欢庆神借着玛利亚跟玛利亚腹中的弥赛亚胎儿，开始了救恩的新纪元。这位弥赛亚胎儿将带来这个真正的福气。但是他这第一部分有福的宣告，同时启示了两方面很重要的真理，再一次强调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卓越，并且启示了耶稣超越的地位所具有的性质。耶稣他是神应许的弥赛亚，但同时他是主。当然对以利沙伯而言，他称耶稣是主是具有弥赛亚的意义，但是路加这位作者要他的读者能够认识耶稣是比一位人类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更超越，他乃是像耶和华神乃是主。而以利沙伯第二部分的 有福了这样的宣告，是向我们显明玛利亚她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具有难以置信的一个深度，对神所说的应许，神一定会信实来成就，不论这个神的应许是怎样的一个应许，他相信神每一个应许，神自己都会叫这些应许，叫这个应许完全的实现。所以这种深度的信心是被神所称许的。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来做这个告别的一个演说，也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他给予门徒最后的教导。在第十四章，耶稣应许门徒，虽然他要离开他们，他们不能跟他去他所要去的地方，但是耶稣看见门徒因此很忧愁，就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他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 这位另外一位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可以与耶稣的门徒永远同在。而这位保惠师来了，他要帮助门徒想起耶稣给他们的教导，并且帮助门徒可以去真正有属灵的了解，属灵的明白，对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他们可以有一个真正属灵的了解跟属灵的明白。这是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到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耶稣进一步的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然后耶稣接着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圣灵来，圣灵将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耶稣也对门徒说，门徒也要和圣灵一同来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神所应许的，在旧约神应许他要 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耶稣说，这就是他们要领受神所应许要浇灌下来的圣灵。所以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应许的实现。当这个应许实现的时候，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应许圣灵来要为他做见证，而门徒吩咐门徒也要与圣灵一同来为耶稣做见证，并且耶稣应许说，父所应许的圣灵赐下的时候，门徒就要接受神所赐下的圣灵，那么圣灵就使他们得到能力，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使他们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警告门徒，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他们会受到各种的反对和逼迫，其中他们会被捉拿到公会受鞭打，甚至会被带到外邦的君王诸侯面前，也就是说要在诸侯君王面前接受审问。但是耶稣也对他们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一定会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也就是耶稣应许，当他们被捉拿在诸侯君王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虽然是接受这个诸侯君王的审问，法庭的审问，但是耶稣应许这要成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当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不用思虑要说什么，因为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使他们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确实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圣灵被赐下，圣灵降下被赐下来，门徒接受了所赐下的圣灵。那这个圣灵是耶稣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就从神领受了这个圣灵，就把他赐下来。于是五旬节那天圣灵被赐下，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圣灵使他们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而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这个福音的宣讲都是使徒们或者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引导他们，也赐能力给他们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第四章使徒被捉拿到公会的面前，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会被捉拿到这些官长的面前接受审问。四章八节，彼得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抓住这个机会来为耶稣做见证。 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这些公会的人禁止他们继续奉耶稣的名传道，他们被鞭打释放了以后就回到教会，教会的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求神给他们大放胆量，并且有神迹奇事来伴随他们所传的道。于是他们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来讲论神的道。第八章这个腓力，也就是第六章教会选出的这个服事的执事之一，他去撒玛利亚传福音，但是后来有主的一个使者要他去向南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他就按着这个使者的吩咐就去了，但是就遇见这个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在车上正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于是第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照圣灵的吩咐去做，就听见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读以赛亚先知的书，然后问他说，你读的你明白吗？那这个太监说，我不明白，就邀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么到了第十章，哥尼流意大利的百夫长去派人去邀请彼得到他家去，这是因为天使向哥尼流显现，要他差人去邀请彼得到他家来把福音向他们传讲。那么也是圣灵，彼得神叫彼得看见异象，彼得不明白，但是正思想的时候，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到了彼得那里，这时候圣灵就向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跟他们一起去，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我只是就是说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到了十三章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袖们禁食祷告敬拜神，圣灵就对他们说，要差我所分派的巴拿巴跟扫罗去做宣教的工作等等。到了第十六章，保罗他们本来想要往亚细亚去讲道，但是十六章第六节，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和加拉太一带地方，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也就是圣灵不许，于是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就到特罗亚去。所以我们就是看到整个使徒行传不断的看见，当五旬节圣灵被赐下，门徒和信徒接受了圣灵，他们就在圣灵的引导和能力之下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必须是接受圣灵来引导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赐给我们所当说的话，来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真是应该来深入的去探讨，我们可以怎么样按着耶稣这个应许，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来宣讲福音。不但如此，玛利亚所显出这种深度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真的也应该来省察，来探究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心。 我们真的是像玛利亚一样，当神借着天使向他宣告他要怀孕生子，他是真正的童贞女，从来没有跟任何男人亲近过，但是却能够怀孕生子，这是在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当然玛利亚她很困惑，她希望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可以成就，天使向她说明，于是她就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她说我是主的婢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你看她是完全相信神的应许，神一定会使他的应许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的信心？今天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怎么样来接受神的应许？我们真的是按神所应许的来相信神必定实现他所应许的？其实应许当然也有应许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符合这个应许的条件，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去经历神的应许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那这个应许的条件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要我们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怎么样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呢？耶稣说你们要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都要受洗归入基督，归入耶稣基督。这个归入一方面在希腊文这个介系词 是表明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进入什么样的新的关系呢？一方面是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另外一方面是进入让耶稣做主 Lordship， 是进入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让耶稣做主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按照这个大使命去传福音，去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帮助人真正的归入跟耶稣的一个新的关系，与他同钉十字架，像罪是死的，并且与他同复活，像神是活的，而且接受他君王的统治。那么所以接下来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遵行耶稣一切的命令跟吩咐。那耶稣就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应许我们要领受，前面我们就要先履行耶稣所说的这个应许的条件。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耶稣说他的同在？如果我们履行这个应许的条件，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同在，而且他应许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应许，我们都没有真的很认真，真的是像玛利亚一样的把神的应许真的就是以信心来接受，并且这种信心是相信无论神所应许的，神所说的在人看是多么不可能，但是他坚定的相信神所说的每一个应许，神自己会使他的应许完全的实现。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必须有这种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见的跟 神的应许往往是往往是让我们很难就是说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应许，因为眼见的似乎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有像玛利亚这种深度的信心，不论在人看是多么的不可能，我们仍然是对神他是绝对信实的一位，他所说的应许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一定会让他的应许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真是希望每一次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都可以深入的来默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并且我们存着真正的信心去接受，去相信，并且去遵行。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的话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对于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你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有如此的尊贵荣耀和权柄，我们到底认识有多少？我们真正是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吗？我自己经常在我的祷告，我就是对神和耶稣，我就是称神是我的主，我的神，称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当我这样称呼的时候，正如以利沙伯称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主，我实在不是有口无心的，好像说这样的话，我真的这样子来称呼，我确实是诚恳的，愿意接受神你君王的统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而我们也真的是恳求神你给我们恩典，你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要我们为耶稣来做见证，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是我们自己不可能去完成的，但是感谢你真的赐下圣灵，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来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要真的是在去履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不靠自己，而是单单的依靠圣灵，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依靠圣灵来引导，来赐能力，来给我们所当说的话，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来相信，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来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灵大能的工作，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信心是你所要求的，希伯来书说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你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一个真实的信心是像玛利亚这一种具有深度的信心。天父，我们也真的是需要来省察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来照明我们，免得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信心。主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把自己投身在你的怜悯和恩典当中。我们实在是愿意把每一次我们所听见的你的话，很认真的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不想只是听很多的道理，我们却没有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